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
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本很特别的书。那来了一位呢，非常特别的人啊，他的一生呢，都在为你的形象呢，来这个花费他的心思啊，为我们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形象。他就是李云，木果文创出版社出版他的书《一生一世》啊，就一生一生一世的一生，然后一呢是衣服的一啊，事情的是一生一世，定制未来的自己。我们来欢迎啊，形象管理的方面的专家李云，欢迎李云，李云你好。
乃菁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家是透过这个 YouTube 的直播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呢，这个李云老师呢，他自己呢就是一个非常有型的人哈。然后呢，他出的这本呢，这个《一生一世》啊，是我觉得是非常少见的啊。从这个心理学、色彩学啊，从这个形象的这个管理，还有这个专业的专业的知识方面呢，来跟大家去打造，就是如何打理我们个人的这个形象。因为它不只是怎么穿衣服了哈，还包括你的这个心理素质，你对于色彩的认识，最重要的是你对于你自己的角色和风格的定位，对不对啊？
是的。
所以这是一本很有意思很专业的这个书，专业而且实用啊。能不能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李云你自己是念台大嘛哈，念这个土管，为什么会走向这个形象管理这一条路呢？
这个就真的是说真的，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爱美的人。我觉得我读台大有点可惜了。当时啊，我其实最想念的是服装设计。对，但是因为我从小还蛮会读书的，我是北一女毕业的，然后一考就考上台大了。虽然我觉得土管系的同学们大家不要抱怨，我真的非常不适合念土管系。因为对我来说它真的是很 detail，
太静态了，对
对,
对,
对，然后那些东西就要按照那个规则来做，其实不太适合我的个性。但是我对这个一直是因为自己爱美嘛，对这个装扮很有兴趣，所以也觉得对穿着有很多想法。但是呢，失去这个机会之后，我后来又出国读书。那出国读书以后还是没有这个勇气去做突破。其实照来讲，我们出国了我们可以重新选择，但是呢，在那个年代啊，我们总是想着说，哎呀，好像这样的话要从大学部 under 再念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所以后来就还是我继续往前走。那我后来学的是教育，对，教育里头我主要学的是教学媒体，就是跟我喜欢的这些设计的东西还是比较有些相关，所以就一路读到博士班嘛。博士班快读完的时候，你知道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好像走了一个别人都很羡慜，觉得你做的还非常容易嘛，很轻松，你走了很远，但是你后来突然发现你走错路了。你知道，就是
说我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但它并不是我的最爱。
是哈，是的。
那就是说念书对于李云来讲就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简单的事。
对，可是我对于我所爱的东西呢，我却好像让他好像离我越来越远了。
没错，越来越远，
就是心就有点寂寞了起来。
没错。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就我就突然有一天，我就给我爸爸妈妈就写了封信，我说很抱歉要让你们失望啊，因为那时候我拿奖学金在读书嘛，大家都觉得那个博士是唾手可得的。可是我有一天真的是想说，糟了，我如果念完，我可能就要回到师大来教书。我突然觉得师大的老师，抱歉啊，就是我觉得师大这个环境可能更不适合我，因为我印象中师大大家可能穿着打扮都是特别保守的。我觉得我在里头会变成一个怪人，所以想想我就跟我父母说，我想给自己保留一个机会，就是暂停啊。那所以后来我是没念完。28岁那年，我就跟我的当时的那个先生，我们就回台湾了。回台湾之后就瞎打误撞，我们搬到高雄去住。因为他要在高雄中山大学任教，结果我就不小心去了海军官校的外文系，当了英文老师。这也不是，应该说不是我找工作，是工作找我，刚好有认识的朋友。所以自己在大学一边教着书，每天都在想说， 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是启发我，叫天生我才必有用。嗯，我觉得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个目的，就是你为什么会跟别人不同，就是因为你有某一些特质。所以呢，我就在一次阅读当中，我是一个蛮喜欢读书的人，看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启发我，它叫做 Color Me Beautiful， 它的英文，但是我看到的其实是一个二手翻译本，应该是英翻日，日翻中，一本应该也是旧书，不是很新的。我看完那本书以后，他是谈怎么样替人做色彩诊断，把人分成那时候是叫做春夏秋冬嘛，四季色彩。我当时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美的事情，它可以用科学的，好用这种逻辑的方式去帮助大家。我怎么突然觉得我跟这个有某种联系？所以我那时候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的美国的同学。你猜那三十几年前的时候，还没有网络嘛？
对对，
写信。然后啊，我就跟他们说，你去帮我找这本书，我要找原版的。后来呢，他们真的帮我寄来了。读了那本书之后啊，在这个书的最后有一个小方块，他说，如果你对书中的内容有兴趣，我们有提供相关的专业培训，请于以下地址联络。于是我真的就写了一封信，就寄到了美国这个公司。我跟他们说我真的有兴趣，你们在哪里可以培训。结果得了大概隔了半年我才收到回应，因为这个公司搬家了。但总之呢，辗转的我收到这封信之后，他们告诉我说，哎呀，非常高兴有这个远在东方的你啊，对我们的东西感兴趣，我们欢迎你来学习。但是由于你是黄种人，我们会给你介绍一个在新加坡的，也是黄种人的老师。那我就啊，好高兴啊，如获至宝。那年我的小儿子2岁，突然想，他好像有点小，有点把他搁在家里，我是有点舍不得，所以后来我
带去了。
没有，我就跟新加坡老师写信，我说等我一年，好，一年后看看你什么时候开课，我就过去上课。所以那一年我就在家里，哎，就开始把我想象到跟人的美相关的所有的书籍，中文的英文的我能找到的，我就在家里学习，自己先读书吧。那总之呢，隔年我去了新加坡，那是一个短期的训练，其实所有这种相关的训练都是大概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我那次是一个15天的培训。学完之后呢，我就回来
了。它主要的项目是什么？
其实当时学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少，就是如何替一个人做一个个人
形
象咨询。那这里头包括替人做色彩分析，还包括替人做一些身材的分析。因为早期你知道那时候连心理理论都不太都还没有进来。
你想30年嘛，对，
真的都是身体理论。所以我当时
三十年前，我们最好的这个形象就穿旗，女生就穿旗袍了吧？
不，没有，那是我妈妈的年代。我们那个，我们那时候是穿喇叭裤了。
30年前，对啊，就是我刚开始工作的这个时候嘛，30多年前，
那时候没有人穿旗袍了啦。
没有，那个时候在这个那个时候在这，比如说外交部啊，或是什么样些比较正式
的
这些场合，
特定的，对对，
他们还是穿旗袍，对不对？
你想的，我觉得应该是
妇联会，我讲外交系统就比较保守的这一块，
没错，没错。所以我当时呢学到的东西其实也非常少，跟我现在的知识相比之下，其实非常小的一块。
可是已经很新了，
当然是很新。
对，
对我来讲，其实我很好奇的是怎么操作，就是这个老师要教我这些方法。所以我学完这个回来之后呢，我的目标就是先做测试。我大概花了3年的时间，做了差不多300个客户啊。那我的客户都是我去社团演讲。因为我还好是老师嘛，所以讲课对我来说其实是不费力的。我去每次去社团演讲，我就宣传说，哎，你们可以试试看啊，我这是2人1组的一个小班。哎，结果一点都不困难，因为大概很多人看了我都觉得，哎，这个人蛮会打扮的，我们可能也想学习。所以总之呢，我就花了3年的时间，就做了好多好多的我觉得叫做验证，验证你的理论。那这里头我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不足，尤其是他没有心理理论，那时候还更没有说是社会理论，所以他学的东西很窄的一块。可是我觉得很幸运的就是，我当时问我的新加坡老师说，我已经无处可学了，我现在不知道我可以去哪里再多学一点知识。于是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叫做 AICI Association of Image Consultant International， 它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国际形象顾问的一个总的一个组织。总之呢，我就在95年我就加入了。对，我92年开始做，95年我加入之后，我觉得真的到了那里就觉得哇，眼界大开，因为那时候就认识了好多我的前辈啊，就是主要因为这个行业是从美国开始的，很多美国籍的前辈，然后这里欧洲的前辈。 所以就开始买了各种的书回来看。那买了这个书回来看，我就发现，哎呀，我之前所有的疑惑啊，我都可以从这些书当中去获得解决。同时呢，我也在借着读西方的书，发现其实东方跟西方差距非常的大。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直接套用西方的所有的形象理论啊，因为你像文化背景不同，人长相不同，个性也差距非常的大。所以呢，我都是把他们的东西拿过来之后，我就经用了我自己的3年多的经验啊，开始去修正调整。后来就做出了一些我觉得比较适合我们自己使用的一些形象理论。
所以您觉得最重要的，您觉得在做这个形象管理的时候最重要的第一个的要素是什么？是认识自己在社会的位置吧。
你讲的非常对，所以通常我们来讲会说，我们会分成所谓的身体层面、心理层面，还有社会层面，最后其实还加入了所谓精神层面。所以精神层面就是我后来发现啊，形象管理完全可以跟吸引力法则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呢，吸引力法则总是跟你讲说，你设定一个目标，然后你就坚信你会达成目标，哎，最后你就达成了。但实际上很多人在操作吸引力法则的时候会发现坚信非常困难。因为自己都不信，就像说我3年后我要变成 OK 我的部门总监。你自己都不能信嘛，都觉得没有说服力。
还有一个就是说，有必要吗？就是哎，我今天也不过就做那个工作，我有必要这么的做什么这个形象管理吗？就一般人来讲可能很多人会这样觉得。 对，
所以分两个部分来看，一个就是比较有企图心的人，那我们就直接把你打造成你的目标形象。就是你认为你一年后想要做到这个位置，那我就觉得这个位置跟你现在的形象是有差距的，我们直接就打造成一年后，那他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抽象，因为它变很具体
啊。我已经去的啊，
对啊，我已经看起来像那个总监了。那我做过很多实验啊，我的学生们
就真的有效，对不对？
真的有效啊，因为不只是他信，别人也信了，大家都觉得哦，对他看起来就
像，他就那个样子。
对，所以当他一有这个职缺的时候，马上就补上。所以其实我操作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定制，为什么我敢吹牛叫定制
未来的自己？
因为我们试过发现它是个 OK， 它是没有问题的。那您刚提到对一般人来讲，我认为这个我们讲的人的形象，它其实是整体的表达能力的一环。那表达能力在我们形象管理当中我分成 ABC 嘛。A 就是 appearance，也就是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我们叫第一印象啊，人的服装仪容。然后 B 呢是 behavior， 人动起来了啊，你开始有很多表情啊，你有肢体语言，还你站起来就有仪态。
对，
好，那当然还有所谓的什么，还有礼仪的东西也很重要。所以这个 behavior 它既包括你的肢体仪态，也包括礼仪。那最后 C 就是 communication， 就是语言的这个表达。所以实际上你问我形象管理在做什么，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人的整体的表达能力的提升。
是，就像这个李云老师呢，他在这个一生一世定制未来的自己里面，书里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他这些章节啊，他讲到这个4D 的形象管理，这个倾听内心的声音啊，他就是一个从外到里好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当我今天穿了这个的衣服这样子一个打扮，我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在前面的时候，我们会很神奇的发现，我包括我跟人沟通的方式、手势、声音、态度，它好像都变了哈。
是，
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种这是很奇妙的一种化学变化和作用。
对，人的内在外在它是交替的，相互影响。相互影响，也就是说我要替你去打造你的形象，我也要先了解这个人。所以我们有好多的心理测试从最简单的那种问卷，到很多的我们有色彩心理的测试，还包括图像心理的测试。所以基本上一个顾客在我面前，我给他做完这些测试之后，我大概对他的心理状况其实是蛮理解的。因为就是说如果你做出来的形象是我想象的你的形象，那其实往你身上硬套的话，你自己是不自在的。
可是我请教这个李云啊，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个什么总监啊，或者是说一个 CEO， 那他的形象好像都有一种刻板印象存在，但是每一个人都要朝着那个方向去做吗？好像也未必吧。
不是的，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又要有心理层面还有社会层面，所以你讲的刻板印象是属于社会层面的，就是叫期待嘛，期望值。这个是我们 应该是说形象顾问，我们做了研究，发现我们对每个不同行业不同的角色的人，我们有个期望值，
嗯，
所以基本上我会觉得我们得让我的顾客去符合这个期望值，嗯，但是这里头又要有自己的个性，
就是啊，
他要有自己的风格，
嗯，
所以才就是复杂呀，
这才是专业，
没错啊，我们要给他们做好多好多的分析，各个不同层面的，然后包括它里头占的比重要多少。我举个例来讲，有人他在做完这个心理测试以后，他很明确的说，哎呀，老师，我就是这两个风格的组合。但是呢，我在看到他的职业的时候发现，哎，怎么对不上啊，
嗯，
你知道会有哦，会对不上，对不上的意思就是，你知道他每天早上要去上班前，他做好了自己应该符合他的身份，职场身份的这个装扮之后，哎，他就叹气
啊，
他就不开心了，
他不喜欢那个样子的自己，对不对？
他不喜欢那个样子的自己，其实你知道很严重啊，表示说你的目前这个职场身份所需要的特质是你不具备的，
嗯，
你是在演这个东西，你是在装这个
东西，
很累，所以你知道每次做出来这样后，你知道他们就会很有趣的问我说，老师，那你觉得我应该换衣服还是换工作？
嗯，
我都
说是换衣服啊。
短期是换衣服，因为照来讲，他来找我，我是要帮他换衣服。
对对。
长期我就语重心长跟他说，你应该换职场跑道。对，他其实是要吻合的。
嗯，
就比如说我做形象顾问，
嗯，
我的大家对我的期望是，我希望李云要看起来有点专业，
嗯，
但看起来还要有点创意嘛，
嗯，
因为否则我怎么能教你打扮呢？
嗯，
然后呢还要有亲和力，
嗯，
你知道你要把同时这三个结合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嗯，
那对我来讲，哎，我觉得我当然说这个是我的专长嘛，我觉得我做到了，就所有人看到我都觉得说，哦，你看他头发怪怪的，好，就是这个发型使得我穿很多时尚的衣服或者是很个性的服装，哦，看起来一点都不违和，
对，
好，但是我一定不会穿非常奇怪的衣服，因为大家还是期望我是一个专业人士，
嗯，
好，那我会用一些比较软性的饰品，好，让我的亲和力提升，对，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每一个人你的不同的行业大家都对你有这个期望，那你要去想办法去符合这个期望，当然同时我们也希望打造出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自己特殊的风格，
是，我觉得可能一般人我们大家会想说啊，可能只有那些有非常的有企图心的啊，或者是说你有一些的位置让你呢需要有一个形象顾问，其实不是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要有形象顾问，然后我们透过李云的这个一生一世，我们自己呢就可以透过李云的这个专业知识呢来做我们自己的形象顾问，先来诊断自己，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自己。今天呢请到了华人世界的形象管理方面的专家李云来为我们聊他的这本新书，木果文创所出版的一生一世，定制未来的自己。从这本书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很全方位的啊，从内到外，穿搭啊，心理，然后色彩啊，然后我们不但是呢可以了解不同的这个穿搭它所给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印象啊，同时呢它也对自己的这个人生它会有一种不同的情境和这个况味的演出的感觉啊，
没错没错，
因为你今天的穿着打扮不一样，你的心情呢自然也就会不同，别人看你也不一样啊。那李云的客户呢在这个华人世界里面呢，中国大陆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市场，谈谈你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的经验啊。
好的，其实早期大家都认为是服务业嘛，
嗯，
所以寿险业饭店业银行这些从台湾到大陆我做了很多很多，那这几年甚至有制造业，
真的，
对，
制造业啊，
制造业其实当时找我们的时候特别的让我惊讶，我心想说，哎呦，这个公司他们要接触顾客嘛，我想象不出来哦，我们在超市看到他们的产品，所以我有点惊讶，就是说他们怎么会，而且他们提出来的预算是很大很大。
哎呀，他们就是因为你的口碑吧，对不对？他们看到别人的他们的同这些朋友，对不对？
是的是的。
对不起，你还请继续。
最主要就是这些年他们也就是走向国际嘛，
嗯嗯嗯，
各种的这种国家的政策宣导，然后让他们什么一带一路大家都得往外发展啊，所以很大的企业他们就会开始到尤其是东南亚呀，慢慢的就是甚至到欧洲，他们会去设厂设点。
这里面讲的是酪农业哦
对，所以他们就突然的这个大老板就看了一下自己手下这些，他们大概有他们部门非常非常多，在二十几个那种最大的总监，嗯，他觉得没有一个看起来称头，
他觉得土的，
对，然后他就说这样不行，
他们也要国际化，对不 对？他们出去了就代表了企业的门面，
是
甚至于代表国家的门面，
对对 对，他们是这个想法，所以后来就开始放出这个消息，就在业界开始等于他们这是要公开招标的嘛，嗯嗯，因为是很大的案子。那我呢很早以前我就替企业做了这样的一个叫做金字塔型的规划。
什么意思？
它就是如果是下面的基层员工，那我们可以上50个人的大课，嗯，因为他们就是学观念，嗯，不管是服装仪容也好，或者是国际礼也好，是服务礼也好，就给他们上大课。那中层的主管他们就不能上这么多人的课，他们就会开始缩小到差不多30个人一班，嗯，然后呢时间也会拉长，也就是像 workshop 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会在这里头做很多更多的练习。那最顶层的那他们就必须做个人形象规划，也就是有一个完全的个人方案，所以他们看到说哎呀这个方式非常的理想啊，尤其对那种大型的企业，所以他们就觉得这种每个不同的这个属性啊的人我们都照顾到了，
对，因为需求不一样，
对，那所以高层的他们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肯花钱，因为我们的费用很高，好，我们比我们的跟我们一起去竞标的，我们大概比再贵人家10倍，但是他们去了，对，他们就一看就觉得说，哎，这个老师经验丰富，而且有很多国际经验嘛，所以我们后来就得到了这个案子。那真的是，哇，这个做个人的啊，包括女士、男士还得分开来。因为完全不一样，嗯，男士甚至要做就是包括西装的定制，嗯，女士我们得带他们去一些非常的那种就高档的精品店去帮他们找他们的服装，
哦，
对，就是要做到很细，
而且大家不要这个就是大家就我觉得相信大部分的人也没有不敢小看这个这方面的这个专业性，因为它里面牵涉到的细节非常的多，啊，
是的，
比如说从女生的这个丝袜开始讲起啊，现在大部分很多的流行就不穿这个丝袜了哈，嗯，可是呢我想可能呢很多人还有一些印象对于早期中国大陆的这个女士呢她们穿那种短丝袜哈，对，然后还有就是说深色的这个丝袜啊，那其实各种不同颜色的这个丝袜啊，就深色的这个丝袜、黑色的丝袜，嗯，它跟时间场合都有差别的，
是的，哦，还有包括透明度，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你白天不太好穿这个黑色这个深色的这个丝袜啊，然后这个服装上的搭配呢也是，还有呢就是比如说靴子哈，像在一般像这种正式的这个场合的话其实是不应该不适合穿这个靴子的，
没错，职场真的不适合，
不太适合哈，然后呢鞋子的高度哈也有差别，鞋子的那个材质也有差别，亮面的啦什么雾面都有差别，男士也是，男士的这个西装的这个扣子啊，是不是亮的这个扣子啊，金的扣子，它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它就不适合，好，然后领带，但是里面的学问非常的多哈，
没错，
对不对？
没错，其实男装我这边有一个 chapter 专门讲男装，
对对对，我看到你里面有提到男装，然后西装，
男装好多好多细节在，
对，然后领带，然后袖扣，好，什么的搭配都有很多。
对，光是我们讲叫 V area 的色彩搭配，嗯，就是 V area 就是你的衬衫、你的西装跟领带，嗯，这个 V 区你会看到这三样东西，嗯，那我就给他们做出了公式哦，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蛮厉害的，就是比如说西装分成5种不同颜色，从很深的、很浅的，好什么中叫做大地色，因为你知道穿咖啡色的西装它是不正式的，它是一个休闲感的，嗯，总之呢比如西装分成5类颜色。衬衫好像分了6类的颜色，还有领带也分成5类的颜色，然后呢它分别都传递了不同的讯息，
对，而且很难穿的一个地方就正式的我觉得倒也还好哈，但是大家有时候可能会犯一些小错误，比如说那种亮的这个扣子啦，那种金扣子它有些场合它是不适合的，我觉得 smart casual 其实很非常难穿，
非常难，
对不对？
非常难，
smart casual 很难穿，
对，我可以 跟大家稍微讲讲 smart casual， 因为自从到90年开始就所谓的全球吹这个休闲风嘛，嗯，于是呢就有一块很大很大的我们叫做混血儿，这混血儿就是因为以前你的休闲服跟你的商务装它是 没有交集的。后来那个开始这个混血儿就是叫做 business casual， 就是商务休闲，它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我们后来还要帮这个混血儿去分类。
嗯，
好，因为所以基本上我现在去跟企业讲课，我都说这个混血儿啊，商务休闲，我直接就分了 ABC。啊 ，A 就是最正式的那种，那 C 就是最休闲的。那您讲的这个 smart casual 就是介于中间，
中间
这一块现在真的是一个胖宝宝呀，好大一块啊。
嗯，
所以呢，我可以最简单的告诉各位 ，smart casual 对男士女士来讲，要记住一个原则，有外套，
嗯，
要有外套，
嗯。
你若只穿了一件衬衫，好说女生只穿了一件洋装，
嗯，
她看起来那个，你知道那个力量感就是弱的。
哦，
对，然后你刚刚讲的说金属扣子的西装，其实它是我们讲的 sport coat 里面，
对，
也就是休闲西装里头的一种，它叫做 blazer。
嗯，
那 blazer 的这个金属扣，还有加上它的颜色多半是比较深的哈，深蓝色或者深墨绿，它其实是在整个这个 sport coat 里头是最正式的一种。
嗯，
但是呢。他就直接穿整套就很土了。
对，他直接穿整套就很土。我为什么
会整套？
我为什么会对这个金属扣的这个印象这么的深？主要就是呢，因为早期的时候啊，这个大陆的这个外交官啊，他们在这个会议啊或这些场合上面的这个穿着，台湾就是比较高，就比较高明一些、啊，
我们比较跟得上国际。
然后台湾我们的外交官里面有一个呢，他对这个方面是非常讲究的。他就在一个国际会议的场合看到大陆的一个司长级的人，他就穿了一个，他其实是一个正式的会议，他就穿了一个有金扣子，他就觉得这个不得体啊，是这样子吧？
是，
对不对？是这样子，
对，
所以这让我印象太深刻了。对，
没错，因为商务西装，男士的商务西装其实是要同色的，就是扣子颜色尽量是要跟衣服很接近，而且质量很好的话，应该是那种牛角的。
嗯，
好，那当然现在很多就是不是牛角，但是它就是接近那种材质。
哦，真的啊，质量好像要牛角的哦，
对，
是哦。而且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像这个你说如果。这样今后一套那这样就很土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的服装它会那个 logo 啊 logo 就在这个衣服上面或什么、这个也要很会搭才行啊，是不是、
其实哈、这些年突然我们看到那些国际大品牌出现了大量的 logo， 我真的觉得是因为大陆经济崛起的关系
啊、
因为对于一个就是突然的乍富的这些人群，他会觉得很想让别人看到，
嗯，
我穿的是什么品牌嘛？所以你看到那种直接把 logo 做成耳环呐、
对，
好或者那个包包上挂了好多啊，就诸如此类的，
然后衣服啊，
对，因为你就发现，如果你到了欧洲的话，他们自己是不喜欢用这样的东西的
啊，
因为他们会觉得这种东西要低调嘛，
嗯，
那但是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过程。
嗯，
对不对？你想，你如果没有经过繁华，你一下子叫他什么很什么极简，
嗯，
减不下来呀，他会觉得好难受，不符合人性。
哎，我请教，我好好奇啊，在经过您的这个训练之后，就是学员的回馈，他的回馈是什么？他们对于就是很好玩嘛啊，他们可能过去呢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的。观念上面的这个冲击，
嗯，
然后对于他们个人来讲，对于企业来说，它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像严谨的企业，我们给他们做这样的培训，就是事前要先 pre-test
前测、
前测，我都是我出的题目、选择题都是图像的哈，你就看他们选的那真是就是随便选，
测什么？
就测他现在对这个服装仪容的了解嘛，你就发现他们一起点真的是很低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给他们上完课之后，我们后面还有一个 test， 然后你就发现他们哎，大部分就是都能掌握到我们要他们学的东西。那当然后面还有继续的观察，那这个因为这个东西一个好的培训，它必须是你透过观察后有什么问题，它可以再反馈上来，你要再去调整你的这个培训。总之呢。其实大部分的人，也就上我的课的人，第一个就是从来没有人睡觉，他们觉得这东西太重要了，而且太有趣了，因为它真的很实用嘛，所以我真的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我教过英文， 我后来又教这个形象管理所有这些礼仪的课什么，我觉得我真的太幸福，我每天都在跟大家玩啊，玩得特别开心。
怎么大家这么有学习热忱，对不对？
对，
就是说上了这个课之后，可能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自信也增加了啊。
是的，是的。
然后你就说这个去挑拣这个打扮，这真的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学问，而且您也不只教这些嘛，还包括一些礼仪的部分，对不对？
是，是的。嗯，我们其实课程，我后来在高雄参旅有几年，我在那待了4年当专任的老师，我开了5门课耶。一个就是 appearance management 服仪管理，就是这本书的主轴。另外呢，肢体语言与仪态美学。嗯，这个特别重要，人是动态的。嗯，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看一张照片你觉得哇好吸引人，嗯，然后看到本人的时候突然就幻灭了，对不对？就是他动起来，然后他整个那种你就觉得幻灭了哈，然后再开口又更幻灭了哈，一开口的时候更幻灭，所以我们也有开这个沟通技巧的，
是不是？声音也是很重要，
非常重要，
对啊，声音也很重要，
是。所以你看这已经好几门课了，然后还有这个叫做生活美学的课。生活美学它是一个软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更希望一个人啊，除了形象的东西大家都觉得这个很目的性嘛，但是是不是有些东西它是跟修身养性有关的，跟陶冶性情有关的
美感，
没错。
而且生活美学真的很重要，
那美感就是从那边点点滴滴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开好多课程给他们。
哦，好有趣哦。所以说这个医生医师应该只是第一本吧
appearance 对
非常的特别啊，也非常的谢谢李云呢今天呢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哇这个功力非常深厚的这个医生医师定制未来的自己。谢谢李云，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
拜拜
拜拜。